接着哈、哦，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第十三页里面，如何来降服嗔恨，这不容易啊、哦。我们刚才讲的不容易，但是真的做得到？不会，哎，这是我们怎么去认定它，怎么去看到它的意义跟价值啊？我们刚才谈到，之前我们谈到忍辱的核心意义一定要看得很清楚，不然忍辱难修啊。忍辱只是从苦得乐，这个忍辱下来啊，因为啊、哦、乐我不知道，苦现在在苦啊，那我马上把它挡住，或是像有时候我们在完成一个嗔恨心，有一种舒服啊。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习性，你说会没嗔恨心，因为你有这个对世间的贪爱就会有嗔恨，因为那是来自于这对这个生命的守护啊。所以一旦有可爱境可执，就会有不可爱境的嗔，你跑不掉的。你说你不嗔，那是因你心来那不嗔好，还让我老板来修嘛、啊、那个内伤，因为他没办法消化的。但其实在一般来讲，我们之前讲说修行忍辱要一些功夫，要一些技巧啊，这个技巧必须从我们最核心的修行原理这边建立，或者你不容易修忍辱啊。那这个在刚才所讲，这个忍辱本身是在忍什么啊？他对你的伤害，这个伤害你要看清楚，他为什么会伤害你。第一个他的烦恼，再过来你的业力，是我说他不会。那为什么会有业力？因为颠倒妄想，颠倒妄想有我所，所以会造业，造业感应这些恶报现前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的源头在哪里？在颠倒妄想。所以其实真正你会有这些逆境来，是因为你造业啊。就算说不是宿世，也是因为你有这个身心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才会有这个苦，才会这个啊。有可能是你宿世造，这个你要承受。再过来是他今生造，但为什么会受苦？因为有我。如果无我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割截身体不会痛的，是不是不会苦啊？但我们说这里面第一个是宿世颠倒所造业，然后承受业报。再过来今生颠倒执着有生受用爱取有，你要有触有受。那为什么有触跟受？因为有无名形式啊，形式名色六路触受，所以问题在哪？还是无明。所以现在你要知道，你不要去怪，这不容易看清楚，不过它源头在这里。所有的修行意义必须要回到这个里面，那这样的忍耐就有意思了。或者你的忍耐你会找不出理由，要忍到哪时候？忍到哪时候？忍到无生法忍。那你要忍，你怎么忍？没完没了的。你这种忍耐只是一种对峙的。有时候有的人放下啊，放下啊，就马上啊，一切都太平。要真放啊，否则其实有时候我们是这样，因为这是心理现象。我忍下来，好舒服。有，那这个是因为你另有善法生，或是另有肯定生，所以你会忍。但有些人是这么忍，但内心是恨的哦，所以他没有真正消化掉。那这个是人之常情，这正常的。但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站在修道人，你只是忍到这一点，你必须要再往前走，因为你忍这一点啊，并没有真正将它消化掉，你并没有真正消化掉。你这个人基本上还是站在肯定世间的角度，所以你用世间的很多角度。我就一直讲，我忍耐，比如说在某个我忍耐啊，会得到功德啊，对，没错， 我忍耐人家会赞叹，我忍耐不会面貌丑恶，我忍耐如何如何，这些忍耐都对，都可以帮助你忍耐，你要意念这种忍辱功德，对的。但其实忍耐的最大价值是什么？破除我执，破除我执，破除我执才是真正忍耐的意义，所以到最后才叫无生法忍，没有生忍，没有法忍。你现在如果用世间的忍耐，其实会得善法。用世间的某一个肯定的角度，还是站在世间的价值，这一份忍耐会得到善法，得到善法。但这个善报毕竟不究竟，因为它还会感应恶报，所以后来修行才在这里。他这个人不是一味的在世间的苦乐相对的人，而知道从一开始这个苦或乐都是让我苦的，这叫苦谛。我们后头也会讲，苦是苦，乐也是苦。不管我怎么忍，只要我还留在世间的某一个肯定帮助我忍，这个人都还叫苦，知道吗？因为它叫行苦，所以这个苦没有超越出来。那如果能了解佛法，我这个苦，我不要去计较它对错。如果计较对错，计较对错，就算你站队，也叫理称。我们不该做的是非理称，世间能肯定的是理称。我有道理生气，但生气就是生气。就算你在世间理讲得很顺，我只告诉你，你掉入世间了。好，有很多人说，我这点呢，听下来哦，呵，你讲，讲完，嗯，你对，然后呢？我说那然后呢？什么然后？然后你穿这个衣服是要处理的啊，然后你没处理啊，然后你对的，我们都肯定的，嗯，拍手拍手啊，好委屈好委屈，完了就完了，完了还是你苦啊，而你顺心的即靠亏加顺啊，那顺利了三界。所以你要找人家证明什么？你当然对，这是自我要求的哦，别人不顺的话要帮人家顺哦，哎，体也不顺呀，哎，你要做这种事情，但你自己要看清楚，你不再求这个世间的肯定，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讲，这时候顺，那你要顺到哪时候？你到最后会发现最撑的是什么？啊，我够你几世人啊，你做一下，这个事情。我照顾他一辈子，他就背叛我去啊！该睡的时候还真的睡啊，而且棉被都弄得很长啊！啊，该吃我照顾你，该怎么样？哦，心情不好找个东西顺一辈子，到最后他还是溜了，这个也没有，他就会怪下，哎，你搞的也。所以我们啊，到最后我们经常意念正法，你才吞得下。你不要一直觉得你吃亏，你不要只觉得你忍辱很吃亏，不是。都是在成就自我解脱，你要把这个道理拿到这一点，你就吞得下。好，那我们要再退一点啊，不要那么高级。世间人会觉得你笨，但我告诉你，圣贤会赞叹你。那你至少有惭愧心，我不求世间人肯定，我求圣贤肯定，我修更高级的忍辱啊，就应该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笨啊，甚至有时候你走到这里，我这里人啊，这个单位人啊，看他做假，好啊，你怎么好？不好吗？像我们想要看低都难，啊，不是说故意要那个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何让我们自己在这种某些境上的一个顺利去磨练啊。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想要出个头，想要干什么？不是的，那些都只是增长你的烦恼。所以，当大家在用很多劲来磨练你的时候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你终于勉强争出头来，其实是往三六道轮回往那边走。当大家都在看清你的时候，你却不是，就也不是这种卑劣慢哦。
而是在这当中，我当大家在看清我的时候，却有一份我对修道的肯定。龙天欢喜哦，因为今晚嘴就蛮精究哦，难得有一个人这样修，我相信龙天护法会常在这边值班，因为有真道人嘛。啊，因为后来的现象，天人会远离是远离佛法，不是远离佛法，远离修道人，因为修道人慢慢心灭于俗，所以当来变经里面就讲，后来天人哭泣，怎么法讲成这样？怎么佛法都越来越参随，参到都我的意思，我就用一个转换描述了啊，就说怎么法都扭曲到这样，天人痛哭远离。所以它不是外表的佛法，是实际的依着正法修行的啊，龙天会欢喜。你看，你讲把法讲扭曲了，天人都哭泣离开。啊，这个恶性循环啊，障碍就越来越多。可是当你心正法，只要有一个人正法，周边吉祥了，就周边吉祥了。为什么？善神有护，这个道理你不要讲说哪有这样。我们今天要是这边有一个刑事局局长住这里面，这不是小偷怎么会进来这里呢？对不对？要是总统就住隔壁，这边不是一切都平安？因为有威德的人在这边嘛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一个人修道人在这里的话，他实际上你看似可能被人家看得很轻啊，你好像也没什么，但实际上很多的善法护持，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道心在负面的那种，可是我们反复也看不到，我们反复也看不到。所以有的人，当我们如何使念念依着法，这才是你的价值嘛，才是一个修道人如何建立更强的。我们姑且讲信心好了，也是从这里来的。好，他越从法善法不断滋润，不断滋润，他不从你世间法去找寻肯定，也不是找是一个顺你的心、顺你的气的这个道理，不是，一定是依着佛嘛。好。所以你当自摄心无令嗔恨，因为这里部经他没有讲到更细的理，那我把它讲出来，因为这样我才顺嘛。你说那我扣零，哎呦啊，都有可能啊，外道都可以的，为什么我们佛法不行？因为认知的问题啊。一当护口勿出恶言，不要啊，心要守，口身业口业都要守。我们这时候有时候啊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容易看到这个问题。我也没做到啊，但我倒是常注意一点，就是我们菩萨行者一个观念，布施欢喜，布施欢喜都来不及啊，布施烦恼，一份面看到大家都惊啊，不是啊，菩萨经常声闻人比较不大会笑。菩萨行者会想，菩萨行者经常以柔软之心视现一夜的脸色，像宝积经其他都有提到，菩萨会视现慈悲欢喜。所以我最近在一个地方跟一些大专生讲完课，我就讲说，我还是强调，因为我谈到是菩萨道，那我在菩萨道里面最重要是布施欢喜，这个欢喜当然有时候是给世间布施嘛，布施里面也有世间利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那这个都是欢喜，这个欢喜可以只是世间法，也可以往佛法里面的欢喜去讲。但我一直强调，你的存在要让旁边人得利益，假如你旁边人都不能得利益，那你这个人大概可以回收了，那没好题啊，对，价值不在了。我们的自利利他，就像那《瑜伽师地论》的一段讲，不能自利利他是下士，能自利但不能利他，或能利他不能自利是中士，能自利利他才是上士，上士道是这样。 所以他自己在布施欢喜，因为你要维持这个慈悲，你自己不断在滋润自己。所以一个人会笑的人具有什么？一定他丰富。啊，无干啊，无法比你啊，一个都不要啊，一直笑袂出来，伊感觉很困苦啊，很缺啊，缺到这样，他布施不出去啊。那一个人能笑能给予的，因为他丰富，而且的话，而且是叫越给越多，越给越多。嗯，愈强愈练，自己要自己要，越缺，姻缘都挡掉。啊，所以有的人在计较，像我看到有些人，我经常听到。哦，他这个某人需要，哎，给他，他说，可是他平常都不怎么发心，哎，马上给他，因为一个人平常不发心，就引另外一个人的烦恼心，不愿意多给，所以你无形中损耗损掉到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有些人就傻傻的给到那了，别的不说了，那个人啊，没话说了，就没话说。我在当兵里面就有一个，他本来是。也是判刑，那全身哦，都是刺青的，可是他小小的，比我还小，看起来不像流氓，身体衣服脱下来才知道是流氓。他那个人哦，跟他太太的感情非常好，当兵这两，他在当三年，每天一封信，哎，厉害啊！所以说有时候他要挥旗免挥的时候。一次会有很多张，所以他们都讲好要编号码，不然会顺先后顺序会读错，因为一下来好几张啊，啊，所以他们都有编几月几号的编号。那这个人啊，你看不到是流氓，他对别人是因为他会修车，那我们那个单位又是车很多，将官车很多，他经常不是他的事，都熬夜帮人家做，熬夜帮人家做。所以你看不，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牛氓啊！啊，所以当我们在选有功官兵的时候，他票最高，一选全部都他，没任何人有疑虑，完全就看他。就是说人，你看一个是流氓，现在变成是大家全上上下下，连军官连所有同袍，大家对他就是疑问，为什么他付出来的？他没有条件的，就是你有任何，因为有些车没保养好就会出问题啊，他都可以为你熬夜。所以你看，他无形中，你看私底下大家对他毫无保留的护念他。那有时候当我们开始起烦恼的时候，我们计较的时候，其实你眼前好像你都计较到，但无形中你所退失的护持其实是很多。我自己就有碰到很多例子啊，就是说本来。我们要将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某个人，但后来发现不行，为什么？心量太小，他不足以领众。领众要有德哦，领众那个德要，领众的心量要大啊。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，当他在很多地方计较的时候，他很多地方其实失去的，是。当然，我们这个不是说好跟坏。可是如果以世间法来讲，他所要的是小的，他损失的其实是大的。就他所爱的来讲，他其实以他所爱的所计较的结果，他是计较小的，而损失他所要的大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修行当中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很看清楚这个道理。一个人不要太多的挂碍啊，这个从在佛法的立场上来的，要有一种心，就是说我们能力很有限，我们的能做的事情很有限，但你存这一份心，经常会因为你而感应吉祥。你这个人无挂无碍啊，比如说我们一般有人开始计较，就会引申别人的计较，是不是？本来大家没计较，你一计较，别人就会起计较，就以烦恼心引申烦恼心。那所以说，当我们这个嗔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这种对立的心、挂碍的心一起的时候，其实不但毁掉你的很多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你自己观察一下。我这个同样在，因为我这个在领众的经验也很久，教学也一段时间。有些人其实他的功德，他很多优点，不过他有时候比较不耐性，会暴露出一个比较嗔恨的相。跟这个嗔相一出，大家都忘了他其他功德，只记得他那个过。后来我想啊，真的是火烧功德林。 好处人家都没记了，但他记得伊那个排名，其他都没有。所以自受用上来讲都上来，那何况当你一起称的时候，善法都结不来。啊，其实火烧功林德功德林的不是光直称，贪水淹没功德林也可以。好，那因为称表火，贪表水，所以说称水会不会淹没功德林？会。称火不贪水会不会淹没功德林？会。称火会不会烧功德林？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当一个烦恼一次胜，很多善法就隔离，很多功德就打掉。好，所以说不要守护它。好，我们之前讲的，有时候这次得罪，顺着心起个嗔恨，下次跟这个人见面，总是好像瓶子破了再连起来，还是怪怪的。除非他也没怪，你也没怪，那才好。否则的话，本来都还可以串门子，因为起一嗔就少串一间。这一间到最后只好用功修行，为什么？没有门子好串了，因为都得罪光了。当然这样也好啦，不过如果你还继续苦闷的话就不行了。不过有时候就发觉说，因为日夜夜在，因为得罪了，一时忍不住，眼前利益就损失，何况修道的因缘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个若众慧心，则自谤道失功德力，忍之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。你苦行苦到苦的另外一个，你对于眼前身体苦你能忍，但内心烦恼不能忍啊。所以有的人修苦行其实很苦恼的啊，他苦的他苦的很勉强啊，苦的没有般若蜜，因为他这个苦是来自于一种压抑的啊，这种压抑的这种苦并没有真正化解掉内心的一个纠葛，所以说有这种苦啊，其实不能带来吉祥，反而是一种后续的一些烦恼起来，因为它其实是有所期待的，它是另外一种烦恼相应，所以这样忍耐不长久。好，所以忍之为德，比你持戒苦行所啊、哦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，为什么难？所以你今天要能忍下来一个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，我最近不是在讲一个课，我常在举这个例子。最近我在讲那个菩提之两论，啊、哦，开始讲，有很多人要来，结果我还想说祈求三宝加持，啊、哦，天气晴朗，结果拜来拜去，竟然是那一天。是入冬以来最冷，还下雨。我说，那安尼功夫吃歹，那求愈歹啊。不过我后来我在想说，我这个大行啊，反正那第一次讲经经常会下雨也是正常的，因为爱醉，我准备晒脸。当然这个都是自我安慰的啊。那我后来我要想一想，有何不可？不要太在乎嘛，好，请讲慢点搞啊。反正你们都会来，看来看去，护法神就看审视这些人都会来。既然会来，闻法有闻法功德啊，但缺忍辱功德。好，给你们一点，那看一看还不会走呢。好，下点雨，为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走。不会走，再多两个人入空都有什么不好？知道吗？啊，我家无恋。对，你文华修会啊，那你修人入也要功德啊。你文华是修波折啊，但人入功德这一度就空空的啊，好吧？那就下点雨，那再冷一点，嘿，还可以再。你看，带了两个礼物回家。你可以怨这个天气怎么不晴呢、啊？可是你怎么没有想到，你比天气好。得更多功德，本来你在家里，当然我就跟他们开玩笑，你会不会期待雨下大一点，这样我就可以有理由不去，结果那雨下的刚刚好，想拒绝又难，又盖在棉被，所以带着一份很勉强的心，终于爬起来， 然后就一直到山上去，你看念念之中多修忍辱，功德无量。所以你看护法神也算得刚刚好，你会算他会跟你算，他说你大行祈祷的不算，我做的才算。你说不要下雨我要下雨，你说不要冷我让他冷，为什么？因为要让这其他来与会者得更大功德。那什么意思？周边凡是虐待你的人感恩了、为什么？他让你有机会修忍辱。你如果这样想就另外一回事，当然你就不要去故意虐待人，然后虐待人说你要感恩我，因为我要让你修忍辱，罪过是你，你不要讲这种话。这是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凡是逆境来的你必须要感恩。好，这个我们接着看。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有力大人，像我们现在功德力弱，稍微小烦恼就动摇，小烦恼就动摇。但有的人开始修修修修到最后，这个也可以那也可以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因为一般来讲在一个人的福德力啊，从这里来看，当我要赋予他更大的职责的时候，必须他具有忍辱力，我说不容易啊。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洁癖的人啊，我就有一次我到一个道场，那个在国外，我那个道场好几百人啊，然后有时候我跟他们那个方丈和尚这样走走走走啊，这个和尚年纪比我大没多少，那因为要管的人啊，就是来自十方啊，哦那个是什么都有的啊，那光僧众有200，里面的工作人员就100多。那当然这里面有的学佛有的不学佛什么都有，那以我的标准我会觉得说那这个没什么那个没什么，以我来讲我会这样做这样做，后来多绕几次我说如果这样做就做死我了，如果我连这个小地方都要计较，那我大概就走不下去，而且很多人也待不住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眼光要远，不要那种完美主义啊！我们当然寻求完美，但这个完美的东西不是你眼前存着一份顺逆境的心，看到不好的就想要去之而后悔，不是。你要修忍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因缘未到，你必须要给他学习的空间。你急着依你现在的好坏标准，然后就是好的我要，坏的我不要。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格局就不大，就像水清无鱼，对不对？不容易。所以后来想一想说，他也有他的德，他才能在面对这种种种压力来自各类人的时候，他能稳住不动摇。要是我们这个跟我们讲，那个跟我们讲，言都言起啊，我们就又立另外一个严世凯。没那个福，受用那么位置，跟光这样讲讲就讲死你的，为什么？你没那个福，换了你的堪忍力，你在承受不同的顺逆境的时候，一顺境不起伏，一逆境不对抗，这一份的忍力来自你不断淬炼出来的。所以还是一句话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对不对？有道理的。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缺少一个生活历练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发觉你自我的条件也受限的，因为换句话讲，你的菩提之量不高，你的布施不高，你利益众生不高，你的持戒还不能紧熟的每个细微处，所以你经常被微小烦恼动摇，大烦恼当然动，小烦恼照动。再过来，你的忍辱功德不够，你的忍辱功德不够，就面对顺逆境你不能扛着，对不对？你精进，这些都是从这里就慢慢历练，然后禅定也是啊，一禅定巩固其他的支，对不对？禅定一支能巩固其他的，其他福德支支持的这个智慧度，都它是相互的，所以要有这样的啊，所以他才这个叫这个有力大人啊。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。如饮甘露者，不明入道智慧人人也。算来算去，我们都 你们不知道，我大概还不算呢。我们现在可以忍了、啊，要说说还忍辱，像饮甘露，像养乐多这样啊，那还不容易。对，而人忍忍忍内心是咬牙切齿的叫，还要说如饮甘露，可见我们其实以入道还是有点距离。但实际上讲归讲，事实上也必须要这样做。我虽不能治，心向往之。正如我现在跟大家讲，有很多地方我也没做到，但没做到，我却有这一份好药之心。我现在念佛也没有一心，但我大概知道一心的状况。那我知道如何达一心的那一份将身心世间一切如何放下的心境，我没做到，但我向往之，而且这种向往之还觉得慢慢亲切起来。什么亲切起来？因为知道有路可走，而且知道要领在哪里，有这一份对法的信心，但我没做到，但我很好药，而且我相信佛法可以做到，是这样。所以不要务必要在这里面慢慢的去体验，你要忍受辱骂不容易，恶骂不容易啊，但能饮甘露，因为你知道它的意义，你说这能不能做到？可以，因为你从它原来的这一面的意义，突然发觉在佛法的广大意义当中，它呈现不同的面貌出来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火焰化红莲，火焰化白莲，不是红莲，因为火是红的。那为什么是红莲？因为还真需要火，要得清凉，还真的必须要经过忍辱，要得这个甘露，还真的必须要您忍过来。所以像我们现在，因为日子都很充满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很满，所以我们过年跟没过年差不多了，吃也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以前没有，吃起来就有味道啊。但我们现在什么都有，就没感觉，是不是一样的？在某些修行上，有的人从这边苦过来以后，回头苦也苦过了，但功德也是你的。这也是我常讲的，有时候我们会一个比较精进的人，有时候必须要逼自己一下，逼自己怎么样，把自己多设定一个环境让你忍耐，让你忍耐。你发觉你一旦答应了又跑不掉，只要忍耐完成，这时候会帮助你一段一段的忍下来，环境的适当的环境会帮助你忍，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急着逃避你的逆境，有时候甚至你比较主动引起，就是说我设定这样的逆境，我主动的面对这个逆境，我不要去逃避它，因为我正准备修那个心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一般逆境的人都想走，但你现在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法门，就是变成主动。甚至设计我要讲，比如说假如我们有机会，我们去处下众，去处下众，让不认识你的人来喊来喊去，你看你这样喊的会不会很舒服，对不对？我最近有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啊，那个有一个法师，因为他植物人，那植物人要照顾我们不容易啊，所以他们请了一位外劳，那这个外劳啊本身不是佛教徒，那不是佛教徒，那因为身体状况不好，所以很久都没排便，后来因为加以治疗，后来排便排得很多。这个外劳啊用手去处理，没有戴手套，不但用手处理不嫌脏，还为这个病人高兴。哇，他好了好了，他排好多、你能想象这里面要没有很强的慈悲心会这样、我就拿你多少钱，我为什么要处理这些事、他不但尽自己的责，还真的为病人欢喜，那不嫌脏，用亲手用这样去处理，所以也让旁边看到的都为之赞叹，只能因为外道
甚至是极限外道生未知说法，就是这样，他能忍下来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有时候我们在讲要慈悲啊，要慈悲啊，啊，怎么慈悲？你做，就慈悲真正的做都是叫别人做，那自己在旁边想，哎呀，要慈悲，要慈悲，不是你做，你自己去做，去修忍辱，去真正修慈悲跟布施，那这个都是练出来。你会觉得脏，你一定会觉得脏。到最后，你不但不嫌脏，你的善法竟然胜过你那个对脏的厌恶。你看，对不对？那个慈悲心增强了以后，竟然能面对这个脏而欢喜，功德大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，人家一个也没学佛的人，他都能做到这一点，是啊。所以你看，啊，再过来，所以说。如何看清楚这一点，那我们必须要能清，所以我刚才就一直强调这个原理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忍辱的这个嗔恨跟忍辱的相互关联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就容易帮助你升起，即便是忍受恶骂之毒也如饮甘露，那这个时候不是就龙天永护了，对吗？入道智慧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真正龙天永护的就是这些入道智慧，不但不会怨，而且能接受，是不是？这个才是这样啊。所以则嗔恚之害，则破诸善法，坏好名闻，今世后世人不喜见啊。当知嗔心甚于猛火，常当防护，无令得入。皆功德之贼，无过嗔恚啊。就是说。这个嗔啊，因为它不但会破坏你的善法，破坏你的名闻，都会啊。那乃至未来你所感应的这种，因为我们不是常讲忍辱会感应身心庄严吗？我们的庄严是来自于我们的忍辱，忍辱当然身心庄严有很多功德，很多因缘，但忍辱经常是身心庄严、身庄严、心庄严的重要因素。你注意看，所有在。谈忍辱的时候都会有讲这个果报，好，所以有的人因为他跟众生结这个恶缘啊，有时候你要怪怎么我现在处处所碰都不是这个顺缘，是不是因缘啊？你得罪太多人，是，所以有时候因缘哪时候现前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因此我们会在眼前的因缘当中。就算不能忍，你也要要求尽量减少过失，该忍能忍啊，不要连小处都不忍，大处就更难忍。这个因为后续的问题啊，都还在会这感应出来。所以众生当然不知道，他做从今生的角度去论好坏啊，他却不知道从更根源的地方去看，更根源的地方去看啊，好。所以说变成他不能广结这一份善缘啊。所以你看坏好名闻，今世后世不喜见啊，人不喜见啊。所以这个嗔火常当防护啊，否则他结功德结无过嗔恚啊，他整个把它坏掉烧掉啊。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有了。白衣受欲归行道人，无法自制，嗔犹可恕。所以对白衣的要求可以比较大，因为他本身就，因为他不是，他就自认为不是在修道啊，所以他是受欲之人，所以有欲有苦，他会有嗔，理所当然啊。出家行道无欲之人而怀嗔恚，甚不可也呀。因为怎么样？重点在哪里？行道啊，归行道跟行道。那所以问题在哪？道。所以我们后来发觉，就是修道人这句话，我本来我们都觉得啊，那些修德人，修德人，道在哪？道，我们不管十善业道就是道，修道有道，有道法才能道，就是十善业道才能引申你得善果嘛，它是一条路的意思。所以我才一直跟他讲，你有一个明确的道路在。有个道，有个路，所以现在跟我们昨天所谈的，
你再不要用一种很笼统的修行方式，一种模模糊糊在过日子的修行方式，不是，你有道在修，你要先求道然后行道，对对，所以你应该修忍入道。你看他的，所以因为白衣他会行道，在家他没行道，所以他没行道，他自然无道护持啊。你修道之人怎么还行恶法？这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，对道的尊重，这是修道的。以前我们在看故事啊，武侠小说，哦，或是道家炼丹修道，那我们的道门在哪里？我们当然是八正道。所以我才会有时候会讲哈，现在有时候我们道理谈多，因为都一直在好像在做学问，所以我讲说，那你今天修的道是什么？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在修？我今天一起来，我有明确的目标，我要做什么？我今天做这个事情的意义我很清楚，而我努力的去寻求这个功德的圆满，都不是一种无知的日子，一种无知的那个顺着的日子，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行事的。好，所以不要再修道徒具修道名，但无道法在其心，你应该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今天来，我们今天早上起来，我们要精进。我发觉我精进不够，我应该更加精进。我在哪里不够，我就往哪边走。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路啊，就是出家行道无欲之人啊，而怀嗔恨甚不可言啊。譬如氢能云中啊，霹雳起火，挥所应也。本来好好的这里爆出火来。爆出火来啊，这个它是一种比喻啊。但你可以想象，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自己想起来自己也惭愧了啊。有时候我们倒是蛮忍耐，就脸色还算好，但其实里面鞭炮一直响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那个吞不下来，很气，气到有时候会睡不着觉啊。但这时候我们的话题，我们经常被这个苦恼心弄得一直纠缠的时候，其实。有时候我们应该生的是惭愧心，我觉得应该惭愧心。你除了你无法吞下来那一口气之外，最好你还有一份悼念，讲说奈何我今还是如此非常纠缠，而且是难以割舍。这份心，你如果在烦恼的同时也还能起这份心，就算你依然烦恼，还有得救啊。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在平常，当这个苦恼、这个嗔恨相互过了以后，你应该赶快寻补救方法，赶快寻补救方法。你不要到纵容到自己的烦恼。我刚才讲，不要找世间道理啦。每个世间人，每个人都委屈的啦。你就知道说，我不要再找道理了，错就错，该忍耐就忍耐。该调整就要调整，这一条路没有其他好理由在那。为什么？一切世间不是唯心所现吗？难怪你要找什么理由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，我有时候这一点我倒还常留意了，就是有些烦恼如果经常困住自己，我们必须要经常解决。你在这个烦恼上，为什么必须要这般努力才放得下？现在你尚且有这种理性重因缘可以去除，你难道不能当下一念就舍此烦恼？因为我现在标准要拉高一点，为什么？临终一念呢？我没有把握，我到时候的心力足以抗拒这些烦恼，我必须要把我的标准拉的，就是我一念弥陀圣号一起就把烦恼转掉，我只能这样要求，其他我不能。我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不管世间人修的怎么样，我必须要把自己的标准压到这里，因为我今生决定要往生，所以我的标准必须要让我念念能很快转。如果我发觉我的时间，我的这个苦恼这个挂碍必须要延长很久，有时候我真正的苦恼在哪里？不是那个事，我在苦恼那个我放不下，其实有时候会这样，我在苦恼那个我放不下，不是那个 原来那个是是那个是让我苦恼放不下的这个，为什么我们的道力一直都未能真正的提升？所以这就是惭愧心啊。那所以说警觉到我们这边也不足，那边也不足，这边上烦恼，那边上烦恼，好，赶快赶快。好，接着我看汝等比丘当自摩陀以舍示好，好着坏色衣，直持印气以起自我，自见如是，若其骄慢当即灭之。好，现在是在讲骄慢，真常骄慢尚归世俗白衣所依，何况出家入道之人未解脱故，自降其身而行其也。好，他就用这个比喻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骄慢啊，你骄慢你就是带好看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如果你要慢表示有可取吧，好嘛，对不对？那都好，你为什么把你世间你的好还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认为好，对，你认为这个好，世间人认为好，那既然你要好，那你何苦去给自己以舍是好着坏色衣？你为什么要着坏色衣？好，不过现在倒是把这个坏色衣弄得蛮好色的，就是了。那这个就反而在这里面就怪了。所以我五花八门的这种袈裟也跑出来，无聊，是啊，那弄颠倒，那坏色衣。那所以我们在讲慢的时候，他这里就讲，直持静力以起自我啊。所以起时重要是在降伏那个慢，不是吗？令众生有布施结以三宝结缘的因缘，所以起时有这个作用啊。所以有时候要让众生有得福知福的机会，这就是起始的原理。那对修道自身的人来讲，他必须想不慢，他就像乞丐一样啊。当然我讲到这不是那个乞丐，乞丐本身是 无有道，那我们行乞是因为有道，所以叫做乞士。我现在讲到叫乞士啊，这个士就是士大夫的士啊，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道也，就乞士，不是乞丐啊。乞丐的话本身是自己啊，当然有的乞丐各有不同，不过一般乞丐普通来讲，如果你只是去寻求的一份养你的色身，只是为寻求一口饭，那就是乞丐。但我们是为了求道，所以是乞士啊。好，这里面呢讲说自见如是，你的身份这样，所以你经常要碰摸摸你的头，好，摸摸你的头，是吧？其实摸摸你的头就是认定你的身份，认定你的身份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里面就很，有时候有些人真自见啊，很怪。包括我之前讲，有时候我们在寻求世间人的更多肯定，重点不是在让众生对佛法欢喜。而是你希望这个我所拥有的宗教被肯定，那你们听到吗？我希望众生肯定佛教，和我希望众生肯定我的佛教，嘿嘿，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希望众生肯定佛教，是因为希望众生得度。但我希望众生肯定我的佛教，那是我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护教护什么？护教的真原因是要让众佛法受用，哦，佛法兴起受用。但我们如果因为护教而令众生对佛教产生厌恶，你这个护教反而是害教，因为你没有让众，你自己本身不行于法。所以不行于法的时候，这个护教本身是表面上是护持的外在的佛教，但本质是破坏佛法，因为你没有行于法，是不是？好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当有时候在说庄严佛法的时候，我们把很多东西弄得非常庄严，但众生却反而不升起欢喜心，因为你违背了佛法。 所以当我不断在寻求一个外在的肯定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份肯定心，注意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那个护持佛教跟护持我的佛教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隐藏的烦恼。我们以为我们在推广佛教，我们在做的不喝，不是，你是在推广自我肯定。那因为你这样的推广自我肯定，就会产生满。为什么？值得可傲以别人的东西，我有了。我这间比你间还多间哦，我觉得就是这个。我这比你那还好，就是这样啊。那看到别的不同支派的不同道场有什么问题啊？嘲讽，这个地方有问题，你应该会深怪，你会忧心啊？为什么佛法的问题啊？像我们现在有容易比来比去，比来比去，这个为什么会比来比去？你这个慢啊！那虽然你是用佛法外相在比，可是你的心是不清净的。那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，我们本身是以道为尊，结果我们反而借着佛法的外相去以身慢，反而身慢，这就难了。所以我不以世间法的世间的角度，我寻求更多的世间法的自我庄严肯定，以便于寻求世人对我的肯定，这是慢的。这跟你的原来修道是背离。好，我们早上早上。